观察时间，这个转到聚焦国际个节目现场。今日新闻幕后，等下等下来关心个系两场时间，日本个经济困境系当然咯，股市甚至系来到了西方状态关。啊，到底咧后边个通力系乜嘅？韩国俩原油又系乜嘅弄？我跟你讲到个系俩文化太后界，近期红内界，强资金高手为大家来做解释。老师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
老师，我想请教一下，是我们最近看这个日经指数啊，一直狂飙，然后第一次就要触及到这个四万点大关，那是34年来的新高了。老师，你认为说到底是什么样的动力推动日本的，起码在股市上面不断的蒸蒸日上，尤其是这一阵子？
其实日本的股市跟台湾股市的发展也是有点类似啊。第一个应该也都是受到美股大涨的影响，所以呢，它上了4万点，其实台股也破了记录上19000点哈。那其次呢，我认为应该就是说，在这2016年开始中美贸易对抗之下呢，很多的外国的资金呢，本来是投资在中国大陆的呢，他可能现在就开始逐渐移转到其他国家。那日本作为这个亚洲少数就是科技还有一些产业比较明显聚落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可以看到外国资金其实也开始大笔投资到日本去的哈，所以外国资金进入到日本也是这几年的事情，所以也会造成股市大涨的原因之一。那最后呢，可以考量到就是说，因为大家也清楚，就是在疫情之后整个通膨的一个情况。那一旦通膨的情况之下，你其实也会带动所谓股价上涨，因为它的股价如果照以前的物价来计算，它应该就被小低估了。所以物价通膨也同时也带动股票指数一个上涨。我觉得从这三点来看，就是可以去厘清说为什么日股最近会大涨的原因。
所以变成是有点像是热钱没有地方流动，或者是中国最近也管得很严，只好这个钱往这个地方流动。那这样对日本的那经济体制来讲是好事情吗？老师怎么观察？
我觉得如果观察到日本民众的生活来看的话，其实忧喜参半吧，因为对大企业而言的话，毕竟大企业它要有收益提高的情况之下，它才能把它的福利或它的薪资提高，赋予给它的一个员工。可是如果对中小企业而言的话呢，你在这种通膨，然后有股价上涨，因为中小企业毕竟都没有不太多有这个股票上市的一个情况之下，它要负担这个很高物价的一个成本的时候呢，其实会影响到一般民众的生活。
那这样的情况，这样股市那么狂热的情况，让大家不禁想到说，刚好这30几年前的1989、1988到90年代初期，那时候日股也是狂飙，也蛮担心说会不会重演当年的泡沫经济时代的这个景象。老师，那你怎么看？
其实那时候的一个泡沫经济跟现在一个热钱的一个视野，我觉得是不太一样的。那个时候主要是应该在整个国际局势之下两极，然后造成就是说美元跟日元之间的一个汇差的问题之下，还有比这个那时候的日本的一个制造业其实是大量倾销欧美市场的，所以美国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才逼迫日元不得不升值，那造成一个热钱。前股前的一个现象，但相对来看呢，现在这个首先是政治的环境已经不同了，那再来整个全球化经济，其实国际资金的移动是很快速的，所以呢，其实我们目前看到日本可能在现在上了4万点，可是日本国内的经济学者也认为说，也有可能只是昙花一现，就是说它可能在今年度是这样展现，但事实上日本本身的经济结构如果不改变的话呢？它其实也不会支撑这么久。
是老师，那你这个觉得那个你刚提到这个经济结构，它是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啊？
就是说，其实当然我们都耳熟能详，像任天堂或是像迪士尼这些的日本相关的一些企业或厂商，它很多都是否它日本自己本身的一个标规。那所以在90年代全球化经济化之下呢，其实日本就慢慢的已经开始跟这个脱钩了。所以我觉得整个日本经济结构它要去追上全球化脚步呢，它其实还要更卖力。那再来就是说，除了这个全球化的因素之外，还有一个大家也知道说日本高龄化跟少子化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那导致它的劳动力减少的时候呢，经济结构也没有办法去做改变。那还有在于说它科技呢，它科技的发展跟我们台湾比较不一样，台湾最近可能着重在所谓的半导体的一个进程当中，那 当然日本也很多优秀的科技技术研发等等，可是大家也清楚，就是说科技的研发其实是非常漫长的，但在漫长一个情况之下，你要快速的回收，以这20年内就可以把你的资金回收回来，它不见得那么的容易，然后所以会导致说你会看起来日本的经济好像没有表现得像其他亚洲国家这么优秀。
我想这个半导体，因为我就想到说，刚好有看到个资料说，可能在20年前，前10大家的半导体厂商，大概有4家到5家都是日本的，包括东芝啊，尤其最近那个东芝要收掉了嘛。那现在呢，日本在连前10大，可能前20大可能才都还看不太到这个名字，所以说，这个他们蹉跎这么多时间吗？浪费掉这么多时间，
就是说，应该是说那时候日本跟德国开始移转这些，或是授权给台湾去进行半导体代工的情况之下，其实因为半导体它本身也会造成一些工业污染，所以德国、日本、美国其实都开始外移这些产业出来了。那日本的话呢，其实它虽然不愿意在它当时不愿意在它的国内进行这么多的一个半导体制造，可是日本还是拥有所谓半导体材料跟设备商在手上，所以当然就是说，就目前来看，日本的半导体产业可能还是没有办法去赶超过台湾，但是台湾的这些半导体厂商还是有受制于日本的一个情况。
那就刚好就是岔出来这样稍微聊一下，真的，我们再回到这个经济上面来看到说，你老师刚好提到说这个少子化。然后还有这个老年化人口为日本经济带来很大的冲击。其实，这几年来看，其实就很明显嘛。像中国得益于它的经济量体大、人口多，所以它的在这个整个世界经济排名现在已经冲到2名了。然后日本刚刚好在最近才刚从3名被德国超过，然后再看到后面那个印度，可能未来1-2年之内也会再超过日本。老师，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就是说，日本呢，它的经济其实刚如同主持人讲，已经失落30年了嘛。那它没有办法做好一个转型之外呢，它其实少子化这个国安问题在日本已经延烧很久了。那又加上通膨的一个情况之下，日本的社会福利的一个政策，还有他们拿的一个国民年金，其实每年在衰退当中，所以会导致说日本人非常的保守。就想要储蓄，那一旦储蓄下来，你就没有办法促进整个良好的一个经济循环，所以会导致日本的一个经济发展呢，感觉像是在吃老本的样态出来，所以呢就没有办法产生像岸田文雄总理现在所提到说啊，想要透过提高薪资，然后形成一个良好的经济循环，反而是在这整个日本呢有一些通缩的味道情况之下，大家就更紧缩裤带而不愿意去进行消费。那这个情况相对于亚洲国家，比如说像台湾来看的话，就觉得日元相当的便宜，然后日元物价又没那么快速上涨的时候，反而是大批的外国人去到了日本进行观光的一个情况。
老师想到这个哦，这个会不会是因为当年那个安倍他提出这个3支箭这个量化宽松，然后大量让日币贬值，哦这种政策？有关系，会影响到他们。但我对我的出口来讲是好的，我可以开始卖东西到国外，然后吸纳各国的观光客进来。但相对来讲，我日本的人钱就已经变薄了。我要到，如果你要我去国外，就增加消费，也就是会比较勒紧裤带，是怎么看？会不会是跟这个货币的政策？就是太倾向于一边有关系。
对，就是当时安倍提出一个经济就是3支箭的时候呢，他也是说透过宽松货币呢来提高大企业的获利。那的确如安倍所预测，就是说大企业的确是获利，因为有利于日本的一个制造业输出嘛。所以刚刚也提到，就是说日本大企业的确是获益良多，可是中小企业就受苦于这种，
然后也稍微撑起了股市嘛。
所以其实你会看到说，日本现在一个问题就是越来越严重，是贫富悬殊加大。所以为什么股票蒸蒸日上，可是中小企业却没有办法获利，或一般老百姓感受不到？那为什么股市大赚钱的，可是我生活还是没有同时感受到这种富裕的一个情况？那所以呢，其实在今年1月的时候，日本做一个调查，就是说他 一般日本民众感受到，就是说呢，实质薪资的一个程度呢，大概是减少0.6%。
跟台湾有点像。
就即使你提高，就是说岸田文雄一直说啊，我们要提高薪资啊，的确也是提高薪资，但对照这个通膨来看的话，的确是不利于这个整个日本总体的一个经济发展。那所以其实相对于安倍的三支箭政策呢，岸田文雄其实去年也提出了一个综合经济对策，他知道说不是只有透过这个宽松货币，除了宽松货币之外呢，他还要面临这个人口减少，然后以及这个防灾，因为大家也清楚，就是日本这个地震或是这种海啸的问题多。再来还有比如说如何刺激地方投资，还有以及这个来自国外的一个投资，以及辅助中小企业，这一些综合经济对策之下，去改善它整体一个经济结构，否则日本的经济可能会越来排名越往后的情况也是有可能的。
对，有人说就是可能在2060年，它就会跌出了就是世界就是已开发国家的什么前20名的，可能都看不到日本了。好像这样子，岸田有想过，他岸田政府有想过要让这个日币正常化吗？
对，所以其实就是说，岸田内阁现在也正视到这个问题的，所以目前有在预测说，在因为日本是4月1号才是一个新年度嘛，那有可能这个。接下来看日本银行的那个行长会认为说呢，是不是要开始结束日本负利率的年代，然后开始面对这个对于迎接这个外国资金以及在负利率时候如何去balance这个国内外的一个利率一个差异之下，那当然也会看这个美国联准会的一个如果降低利率的情况之下，日本要如何慢慢的恢复它一个正常轨道，他们现在是有在辩论当中的。
所以说还没有任何的一个方向出来，老师，你的观察？
就是说目前的确是日元贬值到一个历史新低的情况之下，如果从短期来看的话呢，应该是会在3个月内的话，会让这个日币在稍微升高一点点哈，
那个大家可能要多注意了，对不 对,
對？现在，然后但是这是短期的，现在因为毕竟美国联准会开始动作之后，日本的央行也会跟着动作。但是呢，如果从中期来看，尤其是中期，如果从一年的一个时间点来看，日币可能还是维持这样的一个
稍微低，稍低的。
对 对, 對，这种长况不像。但是呢，如果日本的经济还是没有办法改善或是结构改变掉的话呢，其实日本国内的经济学者也认为说，日币疲软的一个状况呢，是会成为一个趋势的。
我真的当然就是针对最近的经济情况，岸田其实有考虑要宣布日本结束经济通缩的时代。你觉得这个时机真的到了吗？
其实日本一直以来，它这十年来，除了当然这几年那个 COVID-19 的关系，开始有一些通膨的感觉出来。过去这十年当中，日本比较其他亚洲国家其实是通缩的一个状况，那包括安倍跟岸田他们其实都想要结束这个状况，可是呢，就是因为日本民众感受不到这种薪资提高的一个实质的状况，所以呢，即使想通膨也通不了太多。那岸田想结束，所以他一直刚提到，就是说他一直想要改变这个情况，但他诉求两个重点，一个就是提高薪资，第二个呢就是呢可以让这个经济循环得到一个改善。但你会发现到后面呢，他就只诉求提高薪资啊。那包括其实刚提到4月1号呢，日本就是惯有这个春斗啊，就是工会提出呢这个提高大家的一个工资的一个情况之下呢，第一次首先突破30两哦。提出这5.8%的一个要求，那5.8%的一个要求的确是蛮高的，可是对照到刚提到说，其实日本民众觉得他们薪资其实是倒退的，所以你即使再怎么升高，你还是没有办法赶上这个通膨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呢，日本整个一个经济条件还是在往后退的。
所以老师整体来看，你对于短期内的日本经济，你还是觉得不太看好了。
对，尤其是加上我们一直没有触及到政治问题，就是岸田文雄首相呢，可能在今年9月会面临到自民党总裁选举。那大家也清楚，总裁选举等同于总理会不会更新的意思，所以他可能目前先要去考量到他有没有办法9月持续自民党位置的时候呢，再来通盘再思索一下检讨未来的经济政策。
好，谢谢老师。